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2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专家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即使达成，也只是停火，而不是长期的贸易停战。澳大利亚实施反渗透法一年，而台湾的相关立法则出现争议。中国自制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敦促北京停止胁迫台湾。另外，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之后的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和中国据信将很快在1月初签署阶段性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将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者至少会降低人们对两国贸易战升级的担忧。分析人士称，中国政府在这个协定中之所以做出比美国更多的让步，是因为它面临着多种国内经济挑战，比如流动性不稳、失业增加、两国经济脱钩的危险等。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即便签署了，也不会为制止美中科技战起到多大的作用，而科技战则是双边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美其金投资资讯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和研究部负责人杨思安说，美中之间存在的真正的紧张所在，或者真正的大戏所在，就是在技术领域，科技领域又回到了原点。他说，无论是华为、中兴、知识产权等等，都是如此。杨思安说，现在还没有进入这种贸易关系真正的战场。澳大利亚于去年分别通过了间谍与外国干预法以及外国与影响力透明法等反渗透的法案。针对间谍与外国干预及外国影响力立法规范，实施一年多以来，有关这些个法律可能侵犯人权的说法，至今并没有案例印证这样的担忧。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目前正在加强推动反渗透法，希望在今年底之前完成立法。此举引发在野党国民党的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只是想从立法过程中谋取政治利益，并给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扣上红帽子。民进党方面则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渗透日益的严重，反渗透法是针对具体的犯罪行为，不会任意罗织罪名。民间智库的调查也显示，60%以上的民众表示支持。台湾学者范世平指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推出相关的立法。台湾与美国在军事信息互动上相当的频繁，如果能够通过反渗透法，将使得双方合作更加有保障。台湾将于2个星期之后举行总统及立法院委员的选举。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26号表示，美国对两岸和平及稳定有着深切与持续的利益，并且强调台湾是可靠的伙伴、民主模范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国国务院还指出，美国敦促中国不要从事危害台湾安全、社会以及或经济体制以及台湾人民的胁迫行为。美国国务院重申，呼吁两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寻求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号26号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根据台湾国防部的信息显示，这是2017年1月以来中国航母第6次通过台湾海峡。目前距离台湾下届总统大选 还有十几天，中共解放军的相关举动格外引发外界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了解中国军队航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并没有说明掌握的细节。那么中国军方最近一个星期呢是动作频繁，先是在12月22号呢在渤海地区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台湾国防部又报告说呢，这个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母山东舰，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穿越了台湾海峡。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威胁未必有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华盛顿时报25日是引述了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2日的时候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呢，这是中国两年之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涵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呢，这次的试射的这个巨量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那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了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并不清楚。那专家则是认为呢，这不会对美国造成新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核导弹数量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但是首先要记住，中国已经拥有了能够用洲际弹道导弹射向美国的核导弹，因此在中国已有的军事能力基础上，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威胁。此外，美国显然有更多的可以打击中国的核导弹，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虽然可能担心中国新增加的这种能力，但它的威慑姿态并不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当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在2020年开始制造。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解放军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护卫舰只的这个伴随下是穿越了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的编队的这个动向，并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那台湾大选在即计划是在1月11日举行。那专家认为，山东舰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是想对台湾的政治造成威胁，但是未必有效。一起来听一下。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intimidation.
这是一种心理恐吓，但我质疑这到底多有效。迄今为止，通常所有针对台湾的恐吓似乎都只是加强了民众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
那山东舰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中国另外的一艘航母是辽宁舰，其船体是从乌克兰买来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舰的训练工作一切顺利。吴谦说，山东舰入列之后呢，将按照计划继续开展实验工作和编队训练，通过训练来形成体系的作战能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纳斯达克指数在2019年结束之际冲到今年的最高9000点。不过有分析人士说，这是圣诞节之后常见的圣诞老人涨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相关介绍。
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星期四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5%， 纳斯达克指数更首次在今年达到9000点。此外，在佳节期间网络购物大受欢迎的同时，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价上涨 3%。 不过由于欧洲、香港、澳大利亚等其他市场仍在休市，美股预计将维持较低的交易量。 标普500指数这个月上涨 2.9%， 本季度上涨 8.6%， 今年一年的涨幅达 29%， 几乎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距离该指数在1997年的年度最佳表现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有分析说，美国失业率下降提升了投资人的信心。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持续强劲的势头，在截至12月21日的一个星期当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13000人，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222000人。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在圣诞节过后一周，美国股市常会出现圣诞老人涨势，经常能够在交易日看到良好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这段时间，在金融业，就是行内人士经常把这段时间说成一个圣诞的老人带来的一个给股市带来一个礼物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经常会出现股市上涨的这个趋势，所以呢这个就是贸易谈判也是因素，经济指标也是因素，但是周期性也是可能是今天股市上涨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美国和中国据信很快在一月初签署阶段性贸易协定。叶文斌预估这将使美国经济前景看好，但是仍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预期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要是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再次降级这个贸易的紧张性，会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好的影响，会让我们和其他的就是做预测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许会让我们调高我们的这个预测。那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积极的因素会影响下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最大的是波音停止他们737的生产的这个宣布。那所以双方就两个方面都有因素，但是最近发出来的消息多数是好的。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程序仍在履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他说，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中国据信将很快在一月初签署阶段性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将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者至少会降低人们对两国贸易战升级的这个担忧。分析人士称，中国政府在这个协定当中之所以做出比美国更多的让步，是因为它面临着国内多种经济挑战，比如流动性不稳、失业增加、两国经济脱钩的危险等。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即便是签署了，也不会为制止美中科技战起到多大的作用，而科技战则是双边贸易摩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美中的在今年就要即将过去的这个时候呢，美中贸易战的这个交锋也已经是经过了这个一年。专家学者呢对这一年的美中经贸交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个看法。那么首先呢是维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昭辉，他就认为没有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的自由贸易，要做的是公平对等贸易。陈昭辉说，
从世界上的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一般采取自由贸易主义呢，一般来说的话对经济的发展是很好的。保护主义呢对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呢都是不太好的。但是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能够做到就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单单就是采取一个贸易的政策呢，不单单的只能从经济上来算账，你要从政治上算账。就比方说对农民的补贴，因为这个对于农民是可以是一种弱势的群体，他在经济上是比较 弱势的，而同时呢，对国民经济也有很重、有很大的那个安全的作用。所以说的话呢，你就要对它进行一些补贴。啊，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美国也是这样，欧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要做到这个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情况，现在所谓就是重商主义呢，很多国家呢就用这种观点，就是好啊，就是你美国要对我们进行贸易自由主义，就是你不能占我们的关税，但是我对啊，就是你要进行要征收关税啊，我要保护我们国家的那个工业，我要保护我们家的国家的农业，所以说的话，我要对你们的产品的征收关税，同时呢，你呢不能征收我们的关税啊，是这样是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就是一种不公平不对等的一种啊贸易行为。
那么这个星期呢，中日韩三国峰会在这个中国四川省的成都举行。那么美国的这个学者王维正他就认为，这个峰会选择召开的这个时机跟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有关联。王维正说：“
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中日韩三国峰会的这个时机啊，跟这个中美贸易战所谓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个时机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中国的话在去年的十几个月以来的话看起来就是说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在经贸方面的话也是受到这个多重的这个挑战，中美的问题啦，它跟中日跟日韩的话本来就有很多问题，跟日本的关系的话一直都没有搞好，跟韩国关系的话因为萨德关系等等，那么所以他很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所谓的大国关系啊，他大国关系的话，大国外交能够有一个突破。那么现在的话，在习近平的这个估计里面的话，就是说中美吧搞定了，那么就要来把这个中日韩也给搞定。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说来牵制跟美国的关系，然后再从一个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这个前一阵子这个所谓的RCEP 哈，区域这个经济合作这个伙伴协议。也宣称快要达成了，那现在的话印度是在绑手绑脚，那么中国的话可能在这个 RCEP 里面的话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很希望说在这个时机之下，不但是能够脱离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被挨打的情况，然后说能够在这个经贸区域经贸整合方面的话有所突破，特别是透过 RCEP， 这样的话会被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针对由美国已经退出，现在由日本和澳洲所主导的这个 CPTPP 能够制造一个压力，就是说这个能够塑造出中国是这个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这个经贸的这个伙伴这样的一个形式。
王维正教授他还认为，美中未来可能会是竞争大于合作，但是事在人为。王维正说。
美中关系经过40年的这个交往的话，现在美国的朝野还有政学界的话有普遍的一个反省，就是说过去这个所盛行的所谓的交往的政策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并没有达成这个美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当然，你也可以讲说美国的目标是否有那个够实际啊？那么从过去这19个月的贸易战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其实这个经贸的话只是在两国关系重新定义中间的一小环而已，那么这中间还牵涉到这个科技还有军事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领导等等的议题，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的话将来可能会竞争多于合作，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定性，就把这个中国定位成是它的像冷战时期的苏联这样的一个敌人，那么不可否认，将来的话，这个可能竞争的形势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形势是在人为，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也是可以显现说，为什么这个经贸协定的第一阶段协定，要好好执行的话，对于双方关系的这个互信的建立，还有不要走向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的陷阱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 美军26号派出2架侦察机飞抵朝鲜半岛上空，并且于前一天的晚上又派出 P-3C 反潜机在半岛上空执行任务。此外，另一架侦察机 E-8C 联合星也在朝鲜半岛上空执行任务，监视地面目标，并且辨识朝鲜的对地导弹、导弹基地、野战部队、海岸炮以及远程炮基地。报道表示，外界分析，美军增强侦察机活动是针对朝鲜释放军事警告信号，因为美军侦察机刻意打开位置识别系统对朝鲜施加压力。朝鲜本月稍早警告要送给美国圣诞礼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许这个礼物是一个漂亮的花瓶而不是导弹测试。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贸易战到香港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2019年美中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尽管最近双方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达成一致，避免了进一步的关税纠纷，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还有更加深层的矛盾。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年终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刚刚举行了互联网演习，目的是测试脱离全球互联网之后，俄罗斯内部网络是否能够独立运行。一项加强控制互联网的新法律已经生效，在民众抗议示威中，俄罗斯已经开始切断移动网络，而更早之前，许多批评当局的网站也被封杀屏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个星期首次举行了互联网演习，联邦安全局、政府的通信和监管部门、移动通信服务商等参加了这次演习。位于莫斯科的商务电台说，演习中测试了中断手机短信服务的后果，但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某些领域切断与全球网络的连接之后，测试检验俄罗斯的内部网络是否能够独立正常有效地运转。报道认为，俄罗斯互联网的许多服务现在都必须通过位于西方的服务器， 如果断开与外部网络的连接，理论上许多互联网的服务也会中断，一般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俄罗斯通信监管部门两年前曾经一度试图关闭 Telegram， 但由于这个即时通信软件平台在俄罗斯深受欢迎并非常普及，包括政府部门、金融、媒体等机构都大量使用，关闭行动的结果一度造成混乱，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与中国有所不同，俄罗斯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与全球网络紧密相连，但当局近些年来试图打造俄罗斯内部网络。媒体报道，俄罗斯军方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内部网络，相关技术未来将如何推广引人关注。这次演习因此让许多人担心，本来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网络控制领域一直在交流经验和合作，当局可能走中国的道路，更严格控制网络。类似的演习未来每年还将多次举行。当局星期一总结了演习的结果，俄罗斯通讯部副部长索科洛夫说，演习很成功，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俄罗斯的地区。演习结果显示，当局和移动通信服务商准备好应对外部的威胁。他说，演习的一部分内容涉及俄罗斯境内互联网的运行的安全、牢靠和完整，还有一些内容涉及移动通讯服务。有关这次演习的总结将会向总统普京提交报告。除了技术上的准备外，俄罗斯最近几年还不断立法加强互联网的监控。1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一项新法律提到，在断开与国外互联网服务器的连接之后，俄罗斯应该在自己境内建立独立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此外，俄罗斯的互联网运营商未来应该使用能够存储和获取网络地址的本国域名系统。首都莫斯科今天夏季曾经爆发了一系列民众示威活动，抗议当局阻止批评政府的候选人参加莫斯科市议会的选举。在这些抗议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在首都地区切断了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在某个时间段里，当时人们无法用手机上网，或是信号非常弱。一些现场直播示威活动的媒体记者也深受影响。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在调查后表示，俄罗斯最大的移动通信服务商电讯系统公司以及另外一家移动通信服务公司配合当局，在民众示威时关掉了移动网络服务。电讯系统公司的大股东是亲普京的财阀叶夫图申科夫。有媒体曾经询问这家公司在民众示威时关闭移动网络服务是否是为了满足安全部门的要求，这家公司拒绝回答。一年前，当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爆发民众示威时，当地的移动网络服务也同样曾经多次被切断。有活动人士后来曾经针对当时手机无法上网上诉法院，但当地法院裁决安全部门下令切断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合法。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认为，有关严控互联网的新法律实施后，类似电讯系统公司这样的移动通信服务商将会更容易配合和满足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要求。关注互联网的活动人士布里什科夫说，当局几年前就开始屏蔽一些批评政府的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带有极端主义色彩。接下来，当局把注意力集中在切断网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社交媒体等方面，当局步步紧逼，网络控制不断收紧。布里什科夫说，互联网今天在俄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已经成为当局控制的传统新闻媒体之外人们能够获取资讯的另外一个替代渠道，网络电视、博客等等更是越来越普及。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就如同镜子一样，也能够让当局了解从传统媒体 很难获得的民意反馈信息。布里什科夫说，互联网作为所剩下的最后一块较为自由的领域，现在也想把它控制起来，这不但让当局更难了解民意与社会脱节，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将更加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二在成都举行的这个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后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讲话，他强调，我们都主张坚持自由贸易，被认为这暗中牵制了加深保护主义姿态的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详细介绍。
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朝鲜问题。朝鲜最近不断在扬言要送给美国一个圣诞礼物，那么有外界在猜测朝鲜可能会试射远程导弹或者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那么今天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对于朝鲜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今天星期二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将联手应对，并且敦促朝鲜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要推动美朝协商。另外在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提出，在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希望中国和韩国提供合作，两国也表示了理解。另外，日本媒体普遍注意到，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三国今后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这种说法被日本媒体解读为，这是暗中牵制正在出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玉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知道在三国领导人的峰会期间呢，三位领导人他们也展开了积极的双边的外交。像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就提前了一天到北京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主要谈了些什么，在日本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应该说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除了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外，还肩负了两个更重要的外交课题，一个是日中关系，另一个是日韩关系。您刚才也提到，前一天也就是昨天星期一，安倍首相特意绕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安倍首相不仅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克制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频繁的活动，而且还提到了中国也拘捕了数名日本访问中国的日本人问题，并且改变了以往日本慎重立场，在中国的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提出了质疑，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日本媒体分析说，安倍首相的这种做法的背景是，日本目前在国内出现了一种怀疑或者说是质疑，日本政府要邀请明年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质疑呼声。在面对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频繁公船频繁活动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愈加愈烈，同时数名日本人在华在没有很清楚的理由下被拘捕，另外还有最近香港问题以及传出的新疆问题，在日本国内都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与警惕。为此，不仅是日本舆论，而且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也传出了对安倍政权积极邀请习近平在明年春天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这种举动的一种质疑。那么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以这是内政为由来回绝日本，那么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质疑呼声或者会越来越强烈。另一个外交课题是日韩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年来，日韩两国在劳工问题上陷入了 二战以后的最大的外交僵局。那么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二下午，在这个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时隔一年零三个月的会谈。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两位领导人确认今后两国的外交部门将继续就劳工等问题继续展开磋商。那么这次会谈是否能够成为解决打破两国外交僵局的一个契机，目前还不清楚。明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当天晚上返回日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坚决反对外国干预港澳事务，不过香港人却坚持为普世价值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刚才提到就是针对习近平在这个澳门的讲话，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内部事务，那么港人是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的？
对，针对这个习近平说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内部事务，主要其实是指香港。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民主派方面呢，就认为说，香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他们争取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事情。国际社会呢，当然有权也合理呢，去为香港人发声，而且香港人呢，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声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支持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普世大价值发声呢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这个像北京所指的所谓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且呢，我有采访这个市民，有的市民说了一条道理，他说这个美国比如说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是基于香港目前发生的情况有侵犯人权，有北京进一步收紧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尤其是对港人高度自治进行收紧的这个趋势。而且他说香港当初美国给香港是特殊的关税地位，当时为什么说香港港府为什么或者北京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这属于不属于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或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那现在美国因为你目前香港的这个人权法治还有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方面进一步受到北京的钳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为香港发声，这个情况你又出来说这个是属于干涉内部事务，他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海燕，那么我们知道这习近平在这个澳门出席这个2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时候是盛赞澳门，说这个澳门是这个执行实践一国两制的这个典范几乎没有提到香港什么，但是暗示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那么香港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他有一次口误，他实际上是想指澳门，实际上但是呢说出来口误的时候是指香港，所以有外界就是评论说其实这个习近平脑子里想的实际是就是香港，所以呢实际上他也是借这个澳门来贬香港，认为香港呢比如说在23条立法上还有这个国歌法上还有其他就是这个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执行制度上呢都远远落后于澳门，所以这个有香港人就认为说澳门的情况跟香港绝对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香港人争取的是中共在基本法里头做出的承诺，就是要最终达至普选，而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呢就没有提到有关普选任何承诺，所以呢 这个香港人说我们他们争取的是北京做出的承诺，而澳门人呢对这个普选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诉求，而且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原因来看，包括1966年澳门发生一次叫126的这个123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左派要夺取这个殖民政权，要这个叫反殖爱国运动，结果发生一次大的骚乱，中间有这个就是澳普当局进行镇压，所以呢在这镇压之后呢，这个澳普当局呢实际上是做出了妥协，签署了这个认错书，在这个并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国民党的势力呢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澳门社会基本上是被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啊全部垄断，而且呢这个说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他的这个澳普当局啊，他对这个澳门的统治呢就已经失去信心而且失去耐心，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主动向北京提出说可以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由于北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没无心无暇这顾及这个澳门，所以呢才没有及时的收回，所以他们说这个澳门的情况当时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澳门对北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呢这个澳门的人口哈、有60多万人，近一半都是20多年来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指令。
说到这个澳门的这个人口啊，我相信你到澳门采访的时候，一定采访了这个澳门当地的一些民众啊。那么，澳门的这当地的民众和你经常采访的香港的民众那么相比，那么澳门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他们好像似乎对北京对这个澳门的要求哈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是反感，而且呢就是澳门从2009年就已经通过了基本法的23条立法，而且呢自去年又成立了以特首为主席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澳门呢还就是扩大这个警权成立什么这个反恐啊还有这个针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针对其他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这个特别警察部门，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效仿中国内地安装的一个天眼系统，在澳门的城市现在已经有就800多个这个各地啊各处都有这个摄像头，天眼摄像头是具有人的这个面部识别的，而且呢到明年的第一季度要有完成的1620个摄像头的安装，但是你跟澳门人聊天，澳门人说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他照就照吧，所以呢这个澳门人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天眼，那在香港简直是不可能说可以想象说香港人可以容忍这个天眼系统在这个进行安装，所以呢澳门人就是特别比较跟香港人相讲的就是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一些政策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
海燕，那么最后再来谈一谈就是香港近期啊，我看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个周末似乎香港整体上比较平静，那么近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香港
对按理说应该是从11月24号这个区选民主派大胜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抗争的规模还有这个激烈程度呢都有趋缓的这个趋势，只不过中间呢在12月8号民阵发起一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大游行，有70多万人参加，贵是就是近几个月来这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但是呢也是和平的落幕，和平的进行，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叫遍地开花式的规模较小的这个一些抗争活动，比如说和你 lunch 啊，就是利用中午的在各地18区的一些快闪的抗议啊，还有说现在又兴起叫和你 shop， 就是在一些商场啊进行，比如说抵制一些这个蓝店啊，或者是 赞助一些黄店，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被捕的示威者写这个圣诞卡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天呢，本来是在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就是爱丁堡，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前啊，这里有几千人参加，他们发起的就声援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这个集会，因为有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啊在现场采访，他们就说，香港目前的这个警察呀，执法越来越没有约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公安，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声援香港的。这个声援新疆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如果香港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式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在五点多钟时候，你看我身后的这个两个旗杆哈，其中一个旗杆上的这个中国国旗啊，被一些示威者呢给降下来，扔在这个地面上。这时候呢，这个警察有大概十个警察呢，就冲进这个就周围戒备的警察就冲进会场啊。就把这个国旗拿走，按理说他们如果拿走的话可能也不会引起他的骚动，但是中间有几个三四个警察呢就冲向这个会场的中央，所以引发了特别大的骚动。这个警察在后撤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现场的一些集会者就认为说，他们这个集会今天下午是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所以他们认为警察进入这会场呢是有意的挑衅市民，引起争端，所以呢他们就指骂这些警察，而且有人呢向警察这个泼水啊，还有扔这个塑料这个水瓶子。结果有的警察呢在后追过程中呢就想回头去拘捕一些冲在前头的这个黑衣人，结果中间呢就发生这个很严厉的，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几乎是手对手的这种冲突。而且呢中间呢有一个警察呢拔出了他的配枪，这个指向这个周围的这个很近一两米近的这个示威者，由这个指喝的动作，当然他没有开枪，而且呢其他的警察呢也用这个喷雾啊喷雾剂来喷射这个周围的一些群众。后来呢又有大批的警察，数以百计的警察呢这个随后赶到增援，完了呢宣布这个现在就是会场的集会是非法的集会，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从这个爱丁堡广场驱赶到一直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就国际贸易中心附近，所以呢就是有大概一个多小时近两个小时的非常严厉的这个警民对峙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2020总统候选人星期三的下午举行了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现任总统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籍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及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三个人呢从下午两点开始进行了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阐述。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次政见发表会上哪位候选人表现得更亮眼一些？那么评论人士呢对这次的这个政见发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样说，这是三位候选人呢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交锋。那发言的顺序呢还是抽签决定，蔡英文第一，韩国瑜第二，宋楚瑜第三。这次呢三位总统候选人再度对决呢，针对成立特侦组、反渗透法、政府清廉、执政能力等议题展开了辩论。分析人士观察，这一次呢各位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方面比上一次都更有料。蔡英文呢率先发言，一开始呢就细数他在经济领域的多项成绩啊，批评这个，并质疑韩国瑜啊在经济方面不行。后来呢这个蔡英文在能源问题上的论述呢其实也是相当有这个杀伤力的。韩国瑜呢随后这个出手反击了，批评蔡英文总统是台湾此时此刻真正的危机，说蔡总统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架空等等啊。他在第二轮呢还提出了六条主张，包括成立主权基金、驻外使馆的使命的变更以及这个修法和设立这个创新委员会等等。宋楚瑜则是左右开弓，从民进党推动反渗透法来告诫总统对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能只算计选举。 他呢还质疑韩国瑜喊口号充满情绪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在上一次哈第一轮政见发表会后，有人就针对这个问题说，整个发表会过程呢是脱离了初衷，成了辩论会。而今天呢，这个三位候选人表现的呢，虽然这个火药味十足，但都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就算是捧出了牛肉。你刚才说谁表现的比较突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两位学者。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说，蔡英文上一次政见发表会有点紧张，而今天呢他相对比较自然一点。他认为今天总统蔡英文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范世平教授的谈话，看他是怎么评价蔡英文的。
他基本上他有讲到比较具体的政策啦，或者是经济的成果啦，还有他未来的规划啦，而且他对韩国瑜的攻击的这个力道是蛮强的。他一上台，他第一个发言嘛，他就针对之前韩国瑜的一些问题，有针对这些问题来做说明，包含像特征组啦，包含像韩国瑜所提出来一些风力发电的问题，他都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击吧。
范教授认为呢，韩国瑜提出的一些政见，包括成立主权基金、双语教育、批评蔡英文政绩不好、他总统部下贪污腐败等等，多是一些形容词，比较缺少具体的政策。而蔡英文表达的东西呢，比较丰富，比较具体。那以上是范世平教授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呢，是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教授的说法，他认为韩国瑜这次表现突出。他说，综合这三位候选人呢，这个因为韩国瑜站在在野党的身份，所以他的攻击力度、他的论点和立场基本上也是比较合理的。他说，韩国瑜再次使用过去四年台湾民众用苦、忙、翻乱四个字来描述这个台湾百姓的忧愁和生计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下面我们来听听金教授怎么看韩国瑜在这次政见会上的表现。
我们在看到上礼拜六高雄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聚集的人潮，似乎可以看得出来，韩国瑜先生，我觉得他站在这个攻击面，然后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这个反渗透法等等这几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制高点还有他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烈而且比较成功的。
以上是金荣勇教授的部分看法。主持人，
是不是这个焦点仍然是聚集在这个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个人身上呢？
对，你说的呢还是比较到点上。确实是啊，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呢，尽管也提出了他的政见啊，有些其实还是很实在，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现任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对决。媒体呢也关心的是这两方面。金荣勇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亲民党以及这个亲民党及这个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次呢被边缘化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比宋过去三四次出来参选的情形呢，这个都被边缘化严重的多。那么台湾2020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这个候选人政见会呢，是在12月27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媒体台视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州的居民贝蒂·戈哈特不是一个安于退休的人。事实上，这位86岁的老人发现了一个爱好，那就是在空中飞翔。戈哈特说，这个爱好帮助他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洛特的报道。
贝蒂·戈哈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带他去看马戏表演，于是他迷上了空中飞人。戈哈特一直是一名运动员，他8岁开始滑冰，数十年来一直参加职业巡回赛。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悲伤，贝蒂尝试做一名空中飞人。
做空中飞人只会让你的大脑思考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在哪里。失去曾经拥有的让我感到难过。 但我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甚至有点不可思议，有点超出我的所能。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的觉，感受不到悲伤的痛苦。
九年前，在他的生日那天，格哈特的朋友送给他一张优惠券，于是他去空中飞人高中免费上了一课。
我很害怕，当然每个人都害怕，这很正常，因为这超出了你的舒适区，但这种感觉妙不可言。
作为贝蒂的首任教练，戴夫·埃尔斯说，他很担心格哈特会摔倒。
这是一项安全的运动，但对年长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摔倒，导致臀部骨折，然后再摔倒，所以一开始的重点就是确保她不会受伤。
由于他的运动员背景、自我克制力以及耐心，格哈特在这个新项目中表现出色。八年后，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中飞人女性表演者，并被载入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说，嗯，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但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格哈特认为，任何人想要取得成就，就需要保持信念并不断进取。总而言之，他认为经历过失败并坚持不断尝试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看看格哈特，你就知道这不是说说而已。美国之音达罗特，加州圣迭戈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英国的一名六岁女孩在乐购超市购买的圣诞贺卡当中发现了一封手写的信，据称这封信是由生产贺卡的中国监狱囚犯写的。信中称这些囚犯被强迫劳动。乐购连锁店的负责人表示，在发现了这封信之后，他们已经暂停了在上海工厂生产慈善圣诞卡，并正在调查这背后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便条上写着，我们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囚犯，被迫违背我们的意愿工作，请帮助我们并通知人权组织。来自伦敦西南部图廷的六岁的佛罗伦斯·维迪科姆在乐购商店购买的慈善卡上写圣诞祝福时发现了这条信息。
我们大约一周前打开了这包卡片，我们写卡片，我写到第六或第八张卡片时看到有人已经写了。
佛罗伦斯的父母在检查卡片时大吃一惊。
当我的妻子看到这张卡片时，证实了上面的内容。这张卡片的确来自一个被监禁在上海的人，并想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还要求找到这张卡片的人把它转交给韩飞龙。
前公司调查员韩飞龙曾在中国被监禁两年。
2013年到2015年间，我在上海被囚禁了两年。最后9个月就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这个信息就是从我被关押的这个牢房里出来的，所以这是那时跟我同一个囚室现在还在服刑的狱友写的。
韩飞龙说，他相信这条信息是他的一位前狱友写的。
我在那里时参加劳动是自愿的，囚犯可以以此赚钱购买肥皂、牙膏和饼干等日用品，但是过去一年左右，劳动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
乐购负责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停止在上海工厂生产卡片，并展开了调查。声明说，乐购憎恶使用监狱劳工，绝不会在自己的供应链中使用监狱劳工。这个公司还表示，在调查此案期间，将不再销售这些卡片。韩飞龙说，订购中国制造产品的外国公司无法控制产品的制造方式，但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雇佣中国公司。
世界上有很多友好国家，它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那里的劳动力并不昂贵，你可以在那里制造这些东西。
根据国际贸易法，出口监狱生产的货物是非法的，但是根据前囚犯的报告，主要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了中国剥削监狱劳工的做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
1-800-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